2026年2月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视察北京市啊，心里不踏实了。第二个是高市早苗横扫胜选，日本崛起改变东亚政局啊。第三个是黎智英重判20年徒刑。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2月9号重判78岁的媒体人黎智英徒刑20年，这是国安法实施以后刑期最高的国安案件。其余的8名被告被判刑6到10年不等。那么其中包括6名《苹果日报》的采编人员，他们分别是张建宏63岁，壹传媒行政总裁陈佩敏54岁，苹果日报的副社长罗伟光50岁，苹果日报的总编辑林文忠54岁，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冯伟光60岁，社论的主笔他的笔名叫卢峰，杨清奇58岁，社论的主笔他的笔名叫李平。另外2名被判刑的民主活动人士，一个是35岁的李宇轩，一个是34岁的陈子华。自由时报指出，这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啊！黎智英案被视为国安法实施后最有指标性的审判。法官在判词中说，黎智英长期利用苹果日报作为政治平台，与外国势力串谋制裁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行为属于国安法中情节最严重的罪行重大级别，因此判处20年监禁。检方在法庭上指控黎智英无论在国安法生效前后，唯一的意图就是寻求中共倒台，甚至不惜牺牲香港利益。辩方律师强调，黎智英年届78岁高龄，身患重疾且长期单独囚禁，已使他身心俱疲。那么在监狱度过的每一天都会让他离生命的尽头更进一步，但是法院还做出了重判的决定。黎智英从2020年12月拘留到现在，已经被单独囚禁超过5年。他被判刑20年之后，按照香港服刑制度安排，黎智英至少要服刑18年。所以他出狱的时候呢，如果他还活着，他已经96岁了啊。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当庭指出，父亲20年重刑是对他的家庭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公益受损的黑暗日子，标志着香港法律制度的彻底崩坏以及香港公益的终结。黎智英的一生见证了香港的兴衰。那么他1948年生于广州，12岁偷渡到香港，从手套工厂的童工开始做起，一直到后来他创办佐丹奴，佐丹奴是他创办的，作为成衣，白手兴家，成为亿万富豪。1989年六四事件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点，他之后就创办了《一周刊》和《苹果日报》成为抨击中共和香港特区政府最猛烈的声音。从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黎智英始终站在街头的第一线。就算是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也拒绝离开香港。黎智英曾经说过，香港已死，但我会战斗在最后。他践行了他的诺言。那么所以之前他以前的外号叫斐罗莱啊，肥老李啊。那么现在呢，已经你看他的照片已经非常的消瘦啊，5年的监禁。那这次判决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啊。那么黎智英的儿女奔走英美之间，呼吁各国政府营救他的父亲啊。那么英国外交大臣库珀2月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公民黎智英今天在香港被判处20年监禁，原因是他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国政府将国家安全法强加于香港，目的就是压制对中国的批评声音。 对于这位78岁的老人来说，这样的刑期等于终身监禁。他说，我对黎先生的健康状况深表担忧，并再次呼吁香港当局结束这种令人发指的折磨，基于人道的理由释放他，让他和家人团聚。英国首相访华期间就黎智英案直接向习近平主席提出关切。今天作出的判决之后，我们将迅速就黎智英一案展开进一步的交涉。我们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并始终恪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做出的历史承诺，中国也必须履行同样的义务。他说，我认为黎智英的重判证明了英国首相提出的，我认为黎智英的重判证明了英国首相访华失去了最后一丝的价值。英国政府随后宣布拓宽接收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就 BNO 的范围。那么 BNO 持有人的子女如果在97年回归前当天前没满18岁，可以独立申请 BNO 5+1移民英国的计划，这是给香港的一个救生艇啊。申请人可以带着同伴和他的子女去英国定居，扩大这个 BNO 的范围。英国内政部估计，这次 BNO 申请放宽之后，未来5年有26000名香港人会移居英国。英国政府介绍说，从 BNO 途径推出以来，已经有超过23万人获得了 BNO 的签证，有将近17万香港人移居英国。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表声明说，对黎智英和苹果日报高管以及记者的政治迫害损害了香港的声誉，欧盟呼吁香港当局恢复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信心。新闻自由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取得历史性成功的支柱之一，停止对记者的迫害。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对黎智英及其同案被告的判决深表关切，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们与他们的家人支持者同在。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泰国2月8号举行大选，泰国总理阿努廷领导的泰自豪党获胜，获得下院500个议席当中的197个席位，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泰自豪党获胜的原因是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泰国民众选择了奉行民族主义的泰自豪党。那么改革派人民党获得了118个席次，那么居第二位，人民党。那么泰国前总理他信所在的卫泰党获得了74个席位，居第三位。这个选举结果令人意外，因为在选前的民调，人民党民调排第一，泰自豪党排第二，结果泰自豪党逆转了局势，怎么逆转的不知道啊。那么泰自豪党是保守派、建制派，也是军方的代言人，他亲皇室，基本上也是皇室的代言人。泰自豪党的支持者包括什么？包括公务员、军官、保皇派人士啊。那么阿努廷总理来自泰国东北部的这个奇卓家族啊。奇卓家族他主要他的财富来自中泰工程公司，包括曼谷机场，包括国会大厦。那这次大选是泰国选民多年来第一次支持建制派政党，这也是标志着泰国近年来的进步运动出现了转向。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次选举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做出的选择。泰国选民选择了民族主义，遵从君主制，维持现有的政治秩序，放弃了制度变革，削弱军方的影响，获得更多民主权利的一个方向，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么发生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泰国和柬埔寨发生了边境冲突。 但是会不会导致这种改变，老实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选举中间是不是一个完全公正的选举啊，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啊，这是第二、第三。辽宁日报报道，辽宁省委巡视组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对辽宁省住建部住建厅的党委进行巡视，发现了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发现了辽宁省住建厅它的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个工作人员收钱办事，八年收了多少钱？八年收了1600万。收钱才办事啊，那么就做法很简单，就是刁难你啊，不送钱就不干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辽宁市这个沈阳市啊，包括区三级住建部门啊，一个住建厅、住建局跟住建部门对一个企业的建设项目。14个月，就是一年多一点时间，查了16次，平均一个月查一次啊，最短的一次像中间只隔了3天啊，等等啊，这一切。还有就是一个葫芦岛住建局对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3年之内罚款7次啊，其中有一天罚款4次，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未批先建。他是，然后就辽宁省就开始抓啊，抓这件事情。辽宁省这个背景是谁呢？背景就是江苏省的省长叫许昆林，去年9月30号调到辽宁省当书记，接谁？接郝鹏啊。那许昆林呢就开始抓窗口服务。窗口服务其实在中国其他的省份都已经解决了窗口服务的问题。中国有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就是进东北是不要去的。你想一下，一个住建厅的办事员一年八年可以收1600万，说明什么？说明整个东北它这不是投资环境的问题，这是权力的问题，就是权力对事情已经扭曲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看着许昆林能干出什么事情来，这是什么？这是最新的一个，就是通过换官员能改变事情的进展吗？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第三、第四，江南春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新华社报道，江苏省调查组2月9号发通告，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市博物院和江苏省文物总店违反规定调拨并出售江南春画卷等书画作品，造成文物流失，社会影响恶劣，必须严肃处理。那么其中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徐湖平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这叫违法了啊。那么徐湖平的违法行为包括：第一，徐湖平一人兼任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长和江苏省文物总店的店长两个职务，违规批准向文物总店调拨江南春等书画文物，然后再让文物总店出售江南春等书画，这第一。第二，徐湖平对于南京博物院的文物管理制度缺位、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第三，徐湖平对文物总店内部管理混乱、放任不管、失察失管，比如账务不符、账和物不符、缺乏监督管理机制等等啊。那么徐湖平是去年12月23号已经被警方带走啊。另外，江苏省调查组还查处了江苏省文旅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文物总店总共24人。通报还说，南京文物博物院出售5幅书画文物当中，江南春画卷、防北院山水轴、双马图轴3幅画已经追回并存入了南京博物院书画库。 那么涉事山水轴仍然保存在南京博物院中山门库房，没有流出。另外还有一幅叫松风萧寺图轴，下落现在还在追查当中。那么江南春画卷的事件始于去年啊，那么这个庞增和的后人发现庞增和1959年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江南春画卷出现在嘉德拍卖预展当中，彭真和的后人就他女儿啊举报，事情就发酵，揭露出中国博物馆的黑幕。中国博物馆的黑幕是什么？就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主要是馆长啊，这个利用权力倒卖文物啊，这个监守自盗，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啊，没有一个中国的博物馆不受此害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这是第四、第五。新加坡网络安全局2月9号表示，网络间谍组织，也就是黑客，网络黑客叫 UNC3886, 去年一年对新加坡的四家电信公司，新加坡电信、星河、M1 和 Simba Telegram 发起了攻击，网络攻击。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指出，网络间谍组织入侵了电信系统，但是没有导致服务中断，也没有获取个人数据。那么去年七月，新加坡政府公开指出，正在查核网络间谍组织 UNC3886攻击新加坡电信公司的事件。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开反驳，说反对针对中国的无端抹黑。当时谷歌的网络安全公司叫Mandiant 把这个叫 UNC 3886这个间谍组织归纳为和中国政府关联的间谍网络间谍组织，也就是黑网络间谍组织，就是黑客啊。那么这个黑客组织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美国政府和亚洲的国防科技电信机构。那新加坡四家电信公司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电信公司这四家电信公司都遭遇了黑客袭击，袭击包括分布式拒绝服务啊，就 DDoS 啊，就 DDoS 攻击，恶意软件，网络钓鱼，以及更复杂的高级持续性的威胁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米兰冬奥会组委会2月6号举行运动员媒体吹风会，就是安排一些运动员跟记者见面。有记者就问美国的冬奥会的运动员说，美国现在国内形势复杂，包括移民执法和相关抗议事件，你们作为代表美国的运动员感觉如何？美国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选手赫斯就回答说，他说现在美国是发生了很多我不太喜欢的事情，他说我身披着美国国旗参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美国国内正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赫斯的队友这个莉莉丝也说，我爱我的国家，但看到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的让人很心碎，但是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上，用爱和尊重对待我们的公民以及所有的人。这件事川普看见了就不高兴，川普总统2月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赫斯是真正的失败者，他不该争取进入美国奥运匹克队，很难为这样的人加油。美国总统公开侮辱和恐吓一名正在参加比赛的本国运动员，这件事情闻所未闻啊，闻所未闻。这不是美国没有发生过，全世界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国家元首去攻击自己的运动员，这简直就是美国的国家耻辱。前总统奥巴马2月7号在推特上发帖鼓励美国的运动员，奥巴马说，致所有 代表美国队的运动员，我为你们感到如此的骄傲，是你们的天赋和坚持把你们带到今天的时刻。米歇尔和我将同全国各地的美国人一起为你加油。这才是美国总统应该做的样子啊。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计划从2027年开始向澳大利亚的斯特林海军基地部署四艘潜艇，目的是要推进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一体化的进程，当然是威慑中国啊。斯特林海军基地是位于澳大利亚的西南部，靠近南海和台海。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美国和中国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斯特林海军基地将会成为美国核动力潜艇靠近战场最近的一个停靠点。斯特林海军基地还能够分散美军对关岛等基地的据点的依赖，因为中方可能提前对关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岛弹上的军事设施。去年年底，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弗吉尼亚号级的核潜艇叫福蒙特号，在斯特林海军基地停留了四个星期。外界就认为这是为未来部署做准备。另外，澳大利亚政府向斯特林海军基地投资了80亿澳元，那么用于建设训练中心、宿舍、这个潜艇码头、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设施以及电力设备啊。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准备这么干，是即将发生啊。这是第七、第八。新华社报道，山西省宿州市山阴县嘉鹏生物科技公司发的生产车间2月7号凌晨发生爆炸，爆炸导致8人死亡。那么年前发生很多这些工业意外啊，事发地点距离山阴县城有40多公里，它是在山坳当中。那么事故造成厂房倒塌，车辆被烧焦。现场照片显示，爆炸现场飘着暗黄色的烟雾。暗黄色的烟雾意味着空气中含氮的化学气体，有刺激性，也可能有毒啊。那么嘉鹏生物它的经营范围包括生物饲料、煤炭和煤炭及其制品、建筑材料等等啊。那么这些产品都需要含氮的原料。那这家公司是去年6月25号才成立，到现在只有7个多月。那么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安全事故，一个是内蒙包钢稀土钢板材料厂1月18号发生这个压力容器的爆炸，10人死亡，84人受伤。一个是湖北武汉地铁12号线在建工地，这个龙门吊倾倒事故，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江苏盐城响水县这个响水大桥过程中，整个的桥坍塌，5人死亡，还有一堆人失踪啊。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经济发展局2月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新加坡去年吸引固定投资112亿美元，其中23亿美元来自中国，占 20%， 比上一年增加了8倍啊。固定资产投资讲的是企业对设备、对设施和机械的投资，比如说建工厂。那么新加坡经发局主席方章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很多中国企业寻找国际市场应对国内增长放慢的情况。金融时报指出，在中美关系紧张和监管环境的变化下，中国企业希望把业务搬到更加中性的地方。新加坡的金融以及合规环境符合中国企业的需要，所以它成为热门的选项。那么欧洲对新加坡的固定投资最多，有27亿啊。那么排第一，占 25%， 占四分之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19.3亿，占 17%。 那么原来最多是谁？美国。美国原来24年美国投资达到60亿啊，占将近一半多啊，56%啊。这是第九啊，第十，新华社报道，中国人力资源，中国人社部，中央叫什么？中央社工部、中央网信办7个部门啊，对16家企业展开用工行政指导。这16家企业包括谁呢？啊，大家很熟悉啊，一个是美团，一个是淘宝闪购，淘宝闪购就饿了吗？一个是京东秒送，一个是闪送，一个是顺丰同城、盒马、滴滴、T3出行、曹操出行、货拉拉、满帮、圆通速递、申通快递、中通快递、韵达快递啊，就三通啊，三通一达啊。那么极兔快递啊，要求他们落实用工主体责任。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压榨的别太狠了，放松一点，就这意思啊。因为现在这些平台，这些开放的平台，他们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啊，他们我们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失业人口基本上都跑到这里去啊。另外还有就是交通运输部约谈了高德打车，就高德地图的打车业务，那么要求他也是啊，对司机好一点，大概就这样。为什么年底了，年底的时候做这个动作啊，就是表个态呗啊，表个态。这第十一，中央社报道，中国4艘海警船2月9号侵扰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随即调派巡防舰监控、拒止、驱离啊。中国海警船当天下午2点，2两一组，从一个是廖罗东方，一个是烈屿，两个方向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啊。2个小时之后，中国海警船下午4点多离开啊。台湾海巡署表示，春节快到了，中国海警船这个袭扰行为没有停过。台湾海巡署落实春节安全维护工作，全天候维持最高强度的部署和反应，防堵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侵扰。2026年开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已经2次去金门搞事啊。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就知道，中共对周边国家包括台湾的侵扰无日无之，没有闲过啊。中共经常很多人以为啊，中共爱好和平，狗屁，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他对其他周边国家的侵扰无日无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习近平视察北京市，心里不踏实了。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9日在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看科技创新成果展。习近平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中起来攻关，加快解决突出短板问题，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啊。那么陪同的3剑客还是那3个，中办主任蔡奇、副总理何立峰、发改委小个子郑三杰啊。地陪是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市长应勇啊。习近平的肢体语言看上去还是比较放松的，但是习近平的面部表情很严肃，尤其是蔡奇跟何立峰看上去神情很紧张啊。张又侠和刘振利的案子都没完啊，习近平跑北京用意何在啊？那北京卫戍区1月14号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那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他是兼北京卫戍区的第一书记， 那么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报道说北京卫戍区领导陈元等人出席了会议啊。那么这几天陆续都有人说陈元已经接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啊。那北京卫戍区就负责北京地区的安全保卫，他隶属于中央军委啊。张幼侠是1月20号官宣落马，当时有消息说是张幼侠和刘振利是1月19号被拘捕。那北京卫戍区党委扩大会议是1月14号举行，也就是说陈元应该在1月初就已经上任了啊。北京卫戍区原来的司令叫傅文化，去年3月调离啊。傅文化原来是张幼侠的旧部啊，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位置出缺，像你看到1月份相当于接近10个月才补员，而且这个时间正好又是张幼侠被调查审查的前夕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我看是有因果关系。那么陈元是53岁，2018年在这个江苏省武警总队当副司令，2019年去武警士官学校当校长，2021年去广西任武警总队的司令员，那2023年的1月去上海武警总队司令员，然后从上海武警总队调到北京卫戍区当领导，那应该就是司令员啊。那么中央社报道说，这个淡江大学助理教授接种认为，武警出身的陈元接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这个任命很少见，因为他不从部队里来，不从解放军里来，从武警调解放军啊，就很少见。他说认为应该跟张幼侠落马有关。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认为，北京卫戍区司令相当于九门提督啊，那么掌管着北京核心区的安全。那傅文化调离之后，最后是由武警来补缺，而且时间很长，中间隔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这不寻常，说明习近平在人事安排上有不安全感，但也有可能牵扯到不同派系的撤走啊。那武警是直属于中央军委，相当于习近平的带刀侍卫啊。他说习近平的调度是为了应对处理张幼侠之后可能出现的反弹，所以必须确保武警系统可以做到北京的安全保护啊。那最近呢，就是1月份到现在，除了北京卫戍区，各个省军区都在亮相啊。举一个例子，1月16号到17号吉林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召开啊，那么在长春开，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兼省军区第一书记，这跟北京卫戍区是一样的，出席会议并讲话，然后这个省军区的政委王青云主持会议，那省军区的领导傅玉恩、魏建峰、殷卫国参加了会议。你看这个报道的规格和北京卫戍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规格差不多啊。所以习近平跑到北京市视察，看上去是找个科技展给新华社拍照。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北京市啊，北京市啊。那么如果只是看个科技展，你看这个蔡奇跟何立峰那个表情就有点不正常啊，有点不正常。那基本上，另外这个中央军委是2月6号在中国剧院举行慰问驻军部队老干部迎春文演出啊，习近平跟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一起看演出。那这两天呢，就很多媒体就开始分析习近平看演出的视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好尴尬。为什么呢？习近平跟张声明坐一排看演出，那6位退休将领穿插他们两边啊，穿插在一起看。 那张生明他们两个人加上六个一排，总共是八个人坐一排。那穿插在他们两边的一个是两个军委前副主席，一个叫常刚川，一个叫范长龙。那前四名军委委员，一个陈炳德、李继奈、赵克石跟吴胜利，一排坐了八个人，两边就很多空位啊。那去年是1月17号，演出是1月17号，当时是十名军委委员啊和退休将领陪着习近平看演出啊，当时是张友侠跟何卫东啊，军委副主席，然后是这个刘振利跟苗华啊，就四个加上习近平自己五个，然后原那个退休将领是曹光川、许其亮刚刚去世了啊，然后是范长龙，三个军委副主席，现在剩下两个。那军委委员李继奈、赵克石、吴胜利还是三个啊，所以结果就原来的二十届中央军委七个领导人，现在变成了五个落马，剩下了习近平跟张泽民啊。那会不会有一种这种情况，就是习近平上个星期二月六号看演出啊，心里不踏实，一看这军人。心里不踏实，今天去北京市看看啊，安排一下这个卫戍区的负责人跟着汇报一下工作啊，会不会是这样？为什么张友侠跟刘振利都关在北京市郊啊？习近平心里不踏实也正常，那、也有可能没把握啊。那我这两天我看见有人说解放军各个部门没有出来表态支持中央军委这个抓这个张友侠、刘振利的这个决定，有可能吗？有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看，今天解放军报，今天解放军报一口气登了三四篇我们叫政治说服的政论文章啊。解放军报今天的政治欺压开始升高了。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啊，作者是国防大学的任龙啊。文章说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啊，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啊。然后习近平主席强调政治性是军队的本质属性啊，抓军队建设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他说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不过硬不打自垮，然后政治过硬是党对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核心要求。然后呢就是说，他说文章说当前事情党情国事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党就中共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哎，这就有所指了啊。然后他政治上强要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啊，政治纪律首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守规矩，首要是遵守政治规矩。然后我军最高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是坚定不移的捍卫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维护和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然后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记住，这是个要切实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肃性、权威性，后面还一堆我就不念了，记住这是要啊，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就是习近平的心里话，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枪杆子要听我的话。但是现在听不听话，习近平心里没底，习近平心里没底，就去北京看看啊，就去北京看看啊，北京有什么好看，他就住北京啊，他去北京市视察啊，那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我们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高市早苗一面倒的胜选对整个的局势的影响啊。 NHK 报道，日本众议院2月8号举行大选，日本自民党取得历史性的胜利。自民党获得众议院316个议席，跨过了修宪的门槛。自民党也成为战后二战以后第一个获得众议院超过2/3绝对多数的单一政党。日本维新会获得36个议席，增加2个议席，再加上3个无党派议员，他也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那么自民党的执政联盟总共获得了355个议席，这是史无前例的胜利。在野党方面，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组建的中道改革联合获得了49个议席。那么中道改革联合在这场选举当中总共损失了118个议席，他是最大的输家。这个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是日本政党当中最亲中的政党，他们为他们的亲中立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原来有160多个议席的政党变成了只剩下49个议席，这基本上日本选民用选票抛弃了那些为中国政策背书的政客。那么中道联合的联合党首，一个是野田佳彦，一个是齐藤铁夫，2月9号开记者会表明他们会引咎辞职，但党内还需要程序，所以他没有宣布，他只是说有这个意向。那日本总务省发布的众议院选举投票率 56.26%， 56.26%，比24年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高 2.4 个百分点。之前呢，外界都担心这个投票率因为大雪天会降低这个投票率。但是呢，这次日本的大选，很多选民选择这个提前投票。这个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创历史新高，所以天气影响有限。很多人年纪大，他天下大雪，我就提前把票投了。那自民党和维新会2月9号确认将会在2月18号召集特别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首相指名选举呢，没有意外，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将会被选为第105任日本首相。那高市早苗2月9号发表电视讲话，高市早苗指出，众议院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和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将总共获得352个席位，这是巨大的席次数量。他说，我愿意以谦逊的态度接受日本人民对我寄予的厚望，承担使日本强大繁荣的使命。高市早苗强调，这场选举涉及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向，以及安保政策的强化，我们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就必须全力以赴解决这些难题。那高市早苗2月9号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他表示今年3月会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确认日美团结。日美将会在外交、经济、安全保障等广泛领域进一步的推进合作。那川普之前就讲过，他已经邀请了高市早苗在3月19号到访白宫举行会谈。3月19号啊。那么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概念已经有10年时间，日本将会不断的推进这个概念的进化，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加强合作。有关日中关系，高市早苗强调，外交上会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方针继续沟通，会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妥善的应对。高市早苗重申，之前会修改这个3份安保文件，他强调，从根本上强化安保政策，彻底守护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国民的安全以生命。那么这次大选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众议院 比例代表制有176个席次，比例代表制根据各个政党得票率进行分配啊。那自民党根据自民党得票率，他应该176，他应该获得多少呢？81席。但是呢，自民党提出的候选名单只有67席。也就是说，自民党把所有的小萝卜头全部放上去了，就67个候选人。那这67个候选人所有的萝卜头全部当选，还有14席空缺。空缺呢，根据法律规定，这14个席次就分配给其他政党。如果也就是说，自民党执政联盟如果他的真的提这个自民党提出的候选名单真有81席的话，意味着什么？执政联盟的席次可能会达到366个席次，那个时候在野党的人席次不到100，这非常可怕。所以你通过这件事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的胜利是多么的令人震惊啊，非常令人震惊。这意味着自民党未来推动政策会更加有利。当然最核心的是有利于他有利于自民党推动修宪。自民党在参议院他的席次没有过半啊，但是根据日本宪法规定，众院通过的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的话，自民党再表决，只要超过2/3的得票赞成，法案就可以成立啊。所以2/3，众院2/3的席位是发起修宪动议的门槛啊。那么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中道改革组联合的其中一个候选人叫冈田克也是一个他是立宪民主党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现年72岁，1990年从政，连续当选12届众议员，他很厉害啊，很厉害。他曾经在这个立宪民主党执政时期担任过副首相，还担任过立宪民主党的这个干事长，他是立宪民主党的重量级的人物。就是他在去年11月7日在众院立宪这个预算委员会上质询高市早苗，台湾有事你到底会不会出兵，基本上问了，应该问了蛮久的，小半个小时，就冈田克也。然后冈田克也最后高市早苗就针对他的提问回应说，哎，可能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存亡危机事态意味着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中方采取各种措施，然后呢，立宪民主党的议员包括这个冈田克也不断的在国会的质询当中要求高市早苗撤回发言，撤回之前的发言。结果这件事情呢，在网上被日本网友海啸般的批评，海啸般的批评，最后这位亲中的老政客落选。纽约时报指出，自民党过去70年在日本长期执政，但是近年来连续败选，甚至沦为参众两院的少数党。而这次选举结果标志着高市早苗正在逆转自民党的命运。那么胜选之后，高市早苗向 NHK 表示，提前大选是因为他认为拖延不寻求民众授权是不妥当的啊。高市早苗在这个去年7月在这个众议院的发言引发了中国的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啊， 包括限制日本的水产品进口，劝阻民众赴日旅游啊，这个并且对稀土进行断供。然后《纽约时报》指出，高市的支持者希望他的胜利能够传递出日本不会在中国威胁面前退缩的信号。22岁的东京大学学生中村葵表示，他投票支持自民党，日本应该坚守立场，不做妥协。那么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市场对高市早苗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抱以期待，所以东京股市2月9号刷新历史记录，日经指数收盘56363点，上升 3.89%， 历史新高。环球时报这个人民日报的小弟弟引述专家评论高市早苗对华政策，这个专家说中日关系对抗性可能会更加显著，对中日关系而言无疑是严峻的挑战，也会有新的风险。他说在历史问题、领土海洋争端、经济安全问题上，高市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具挑衅性的举动。这是环球时报的态度。时事评论员石柏明夫在脸书上发帖说，说白一点，直到昨天为止，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内一直算是一个弱主，弱主不是很强硬的主。他在民众中人气很高，但是在党内的主流派其实并不站在他这一边，反而是石破茂、菅义伟、岸田文雄等各派长期掌握着自民党的主流，所以高市早苗很多时候他只能说，不一定推得动。但是这次选举把整个局面翻转，绝大多数的选民直接替高市早苗的路线背书，等于告诉自民党，日本要走的方向就是高市早苗的政策主张，要带领日本前进的方向。所以现在高市早苗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呢，就他说，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现在谈到安全保障的时候，他不再拐弯抹角，他直接就说日本的安全环境很严峻，不能够自我安慰，应该准备的就要准备，该强化的要强化，对话可以谈，但前提是日本自己要站得住。他说这一点跟石破茂的历次记者会成为鲜明的对比，因为石破茂一直说只要把外交做好了，避免误判，冲突就会压下来，但是高市早苗的想法是，如果没有实力当后盾，外交只会变成退让。放到台湾问题也一样，高市愿意把台湾问题、台海的形势直接当成日本安全的一部分来看，石破就比较保守、保留。这个昨天的胜选明确的替这个石柏明夫说，昨天的胜选明确的替这条路线之争做出了选择，日本选择了高市而不是石破。所以呢，日本他说日本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人说是安倍 2.0， 也可以直接说就是高市早苗时代。他说这是一个更加正视现实威胁，更重视组合力量，更清楚地看待台湾重要性的日本。这是石柏明夫的观点。我的评价三条。一，日本选民的意愿非常清晰，支持高市早苗，继承安倍晋三的政治路线，修改和平宪法，日本要尽快成为正常的国家，对抗中共的经济胁迫和政治高压，这是第一。第二，高市早苗的超高人气兑换成为政治实力，一扫自民党陈腐的政治气氛，日本迎来了高市早苗时代，日逻辑从此改写，这是第二。第三，日本的崛起不可阻挡，日本现在具备了崛起的所有的政治条件， 第一个条件敌人中共啊。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的向日本施压啊，而且这些年呢这个施压的动作越来越大，给日本民众深刻的印象啊，是为什么高市早苗胜选，有国内因素有国外因素，国外因素其实讲的就是中共啊。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脱敏化，不再依赖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亲中势力会一举削平的背景。日本原来亲中势力非常强大，为啥？因为你经济上依赖中国，亲中势力当然振振有词，你没办法反驳。那现在不依赖了，那是亲中势力就一举削平，这是第二。第三，盟友川普全力支持。川普为什么全力支持高市早苗？川普的国安战略就是撤出印太，撤出欧洲，回到国土防御。那你撤出印太，撤出欧洲，那你印太你得有人维持局面，谁来维持局面？那肯定不能交给习近平啊，啊，那就交给日本。日本帮着美国维持印太的局面，尤其是台湾。台湾，日本是需要日本去配合台湾啊，维持台海的局势。只要日本配合美国，它产生对中国产生的威慑，它不仅仅是倍增，它而且可以对美国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对川普来说，这划得来。川普全力以赴支持高市早苗，要枪给枪，要炮给炮。你想一下，韩国都拿到了核潜艇。韩国为什么拿到核潜艇？因为让他自立，让你自己对抗，我到时候我是得撤的，所以给他核潜艇。所以日本你要是得到核武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啊，我因为他对抗的方向更强大。这是第二。第三，授权，日本人民的授权就是自民党历史性的胜选，这就是日本人的选择。他们知道，日本人知道，你这个时候美国人要走，中共虎视眈眈，日本再不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日本就会被中共奴役，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自民党就胜了，而且不仅胜了，还胜过了，胜过头了。总结的来说，日本崛起所有的政治条件都具备了，那剩下的事情就是启动跟进程，就是时间跟动作的问题，完成它的动作的问题。那日本的崛起对整个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将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日本对中共的制约是未来整个的西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核心。那实际上，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是日本崛起的催化剂。如果过去不说十年，过去五年，如果习近平采取更怀柔的政策，日本有个派系叫知中派，就亲中派，知中派在这次选举中可能不会全军覆没啊，这些知中派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且你想一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驻日大使出身，王毅可以直接用日语对话，结果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四个字，咎由自取。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抱歉，今天长了一点啊。明谢肖情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情况，昨天和爱人商量兑换一些泰铢的事情，没多久96110防电诈热线就给我打电话，提醒我谨防诈骗，提醒电诈是假，防止外汇外流是真。 OK， 观点，保护文物靠民间举报， 监管系统是摆设，根本没有监管系统，全部都在监守自盗。中国的博物馆全部都在监守自盗，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干了十年八年十年二十年，是一直在干，一直在干，干了几十年了啊，理解吗？就是中国有市场经济之后，这些文物能够变现，从那天开始就在发生。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博物馆理论上来说，你看到如果是真的零价值，你只能看到零价值的真迹，任何但凡有一星半点价值的都已经被换掉了。情况在中国被公务机关刁难变相要好处费太普遍。十年前我为了移民要办出生证明，在广西一个县城的公证处，处长要我等待不给我办理，我跑了好几次，没想到给他钱包红包，最后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不走，他才被我烦到给我开处理了。一个办事员八年收1000多万，很厉害，相当厉害。所以你想，办事员能收1600多万，那你处长主任你能收多少钱，对吗？所以为什么海南你见到的全都是东北人，为啥？就是东北的贪官太多了呗。情况2011年的时候，国内网络还转载英国媒体报道的评论习近平的新闻，我记得好像是英国泰晤士报，标题是中共末代皇帝，这才十多年恍如隔世，啥都不能说了，遍地监控。情况凌晨1点多，交警堵在桥洞查电动车头盔。观点：高市早苗就是习近平政策的克星，习近平的国内外政策都会因为高市早苗的出现而破产。OK， 观点：现在轮到高市早苗感谢中共的助攻了。是的，但主要还不是，主要助攻有帮助，主要还是他讲到了日本人心，他的话讲到日本人心里去了。就是日本人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啊。乖的，我觉得高市和自民党应该给习近平寄个助选胜手的锦旗。OK， 情绪自民党，我的候选人不够了，比例空十几席，各位分一下吧。OK， 乖点，高市的大胜是山岗庄八的德川家康对日本战后思想体系重构和运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的具象化体现啊，这翻译题啊，对中国其实影响有限，对习近平的判断国际形势恶化的正反馈，也是对他构建一人体制排除复生部啥及其潜在第二中心什么鬼正反馈啊。但是在这种体制下无法转嫁政治责任或者进行政策回滚，这才是真正巨大的政治隐患。这有什么隐患？一人体制还回滚政策，回滚回滚啥？又没人追究他责任，回滚政策没有，不可能。习近平把所有的事情全办砸，所以他叫烂尾帝，他每一件事情都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为什么？一人体制，这就是一人体制的特征。为什么专制政权最终一定会崩溃？原因是他没有任何纠错机制，他最终会崩溃啊，只时间问题。日本民众只是做对了一件事情，让德川家康上位了。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缓缓勿急，高市选择的时间是完美级别的。 OK， 情况一，中道的前身是公民党和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实际上多了4席，公民党原本和自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立宪民主党是真正的完败。冈田克也的父亲创立了日本永旺，永旺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维新会的席次增加，冲绳自民党全胜，代表日本的风向改变。公民党亲中，非常亲中啊。提问：随着内政外交的全面失败，习近平连任的阻力 至少在舆论上不断的扩大。相信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共会在2027年习近平连任前出兵台湾，我不相信。请问王老师在给墙内的观众什么建议？我没，如果你是以习近平出兵台湾作为前提来提建议，我没有建议，我不认为他会出兵台湾。啊，观点，自民党现在就是民意，自民党说修宪，参议员敢不推吗？哪有这样的说话？讲话不能够这么没礼貌啊！情绪，我在日本创业生活了30年，这次大选之日赶去投票，没想到第一次遇到投票所排队，从来没有这么坚决的支持过自民党。高市让我看到了日本的希望，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的想法啊！观点大概是2022年开始看王先生的频道，现在差不多每天看。2019年反送中时在上海工作，每天翻墙看苹果日报，721事件尤其震惊，也算是整个运动的转折点。家人住在元朗，当时好担心，提醒他们不要出门闲逛。最近回看王先生2019年开始的报道，特别是反送中和上海封城的报道，我经常跟朋友说一个比喻，中共把香港和上海毁了，就像把家里郎世宁和张大千的名画撕掉一样。没有共产党，香港和上海绝对是亚洲两颗最耀眼的明珠。说的对，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中共，中国人活得会比现在好100倍。啊，不要讲中共干对了什么。不要讲中共干对了什么。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